在何种环境下练习，应具备何种基础啊？当然你对静坐的方法要搞通了，这是一个基础。其次呢，你也应该啊受三规五戒，这个五戒就是个基础，因为这个戒能帮助你的定力。那么在何种环境下练习啊？应该是在一个寂静的地方，没有声音扰乱你，应该这是一个好环境。另外空气应该是新鲜的，空气污浊的地方不能静坐，不可以静坐的。这位居士提出来的佛祖释迦一生简介，一生要是简介，我可以说哈，他是净饭王啊，的王子。那么他生了以后，他一手指天，一手指地，天上天下唯我独尊哈，就是有这样，说是有这样事情。那么后来他就不说话了。那么长大以后也是一样，也是读书，读书以后也是结婚生子，生了罗侯罗。那么有的地方说十九岁出家，有的地方说他是啊是二十九岁出家，也有这么说的，差十年。比如说十九岁，比如说二十九岁，差十年啊。那么呢，三十岁成道，啊，十九岁出家，三十岁成道。那么要二十九岁出家嘛，就是三十五岁成道，三十五岁成佛。成佛以后就到处啊去广度众生啊，去讲解真理，广度众生。到八十岁，有的地方说是超过八十岁入涅槃了，那么就是这样。其中呢，释迦牟尼佛当然有国王大臣长者居士的信仰啊，有收了很多徒弟啊，得了阿罗汉果的很多啊，也有男的也有女的。那么呢，但是也有人毁谤啊，但是在佛那方面都没有什么问题。那么一生简介，这个提出的问题啊，素食啊是为不杀生，可是植物啊蔬菜也有生命，这是那样哈，植物这个蔬菜。说它有生命，但是它没有知晓，它没有知晓，所以这个和人和动物还是不同。有人说鸡蛋呢也有生命，所以严格说来，这些东西呀、啊、是不是都不该吃？那么说是鸡蛋，如果它也能够孵出来鸡的话，当然它就是有生命。你要吃了的话呢，也就是杀害了它。那么当然是不应该吃啊！受五戒的人，你要吃鸡蛋就是杀生了，那所以也是不应该吃。要说是它不能孵出鸡蛋来，没有生命啊，那个真是没有生命是可以吃，就是可以吃。但是吃素了久了的人呢，就会感觉到那个鸡蛋呢很腥、很臭，味道并不好吃。不过是吃荤的也可能感觉到香，这人是不一样的呀，人是不一样的。受五戒的人呢，要欲从一闻名来咬，要如何处理？这个是的，这是一个问题。这个从医啊，如果你、注意清洁，这个问题会不是特别不那么严重的，它容易解决。如果你不注意清洁啊，那就是有问题。所以啊， 你注意清洁就好得多。如果蚊子来咬你，你不妨轰一轰，它就飞走了吧。那或者是你用一个背呀，把它抓住它放出去也是好，也就好。这个问题是不是应该也能解决？这个我以前也说过，我们这个如果太严重的话，你不妨念大悲咒啊，心不要散乱，念大悲咒，念它21遍，用这大悲咒水洒在那个地方，你就说请你离开这里，肯定也会有效，可能会有效，可以这样处理。自己不杀叫他人杀，一是死也是不对的，自己不杀叫他人杀是不对的，是不对的。那自己吃素啊，但要记家人切肉烧肉，心虽不忍呐，但又无法劝他人跟着吃素，是否犯戒？是的，这也是个问题。这是一个思想的问题。比如说是啊，这个年轻人呢、他父亲叫他去做医生，你到学校读书学医，但是他偏不学医，他要学会计，做会计师，行不行？我看一直经也是有，就是不听。那么现在说吃素的问题，你要给他烧肉，那么我决定不烧，那这也不行，行不行？我看也能行，我看也是行。所以我朋友要请我去吃肉，我不吃肉，我看也是可以。就是你对这件事坚定不坚定的问题。这个，请简单解释静坐的方法。这个静坐的方法，简单的解释倒是很容易。就是啊，到空气新鲜的地方啊，深呼吸，深呼吸最少3次，然后在一个寂静的地方把座位预备好啊，坐下来，能夹不坐最好，不然你随意坐，所以说坐得端正一点，裤腰带解开，然后啊你把这个心呢，注意这个肚脐子，这肚脐子啊，它一起一落，你就注意这个起落，就排除其他的杂念，叫它一心不乱。那么这叫做止。你止一会儿以后啊，你就念《金刚经》的4句话啊，是一切有为法，如梦幻泡影，如露亦如电，应作如是观。然后再止，就好了。我介绍完了。这个杀害苍蝇、蚂蚁、昆虫啊，是否也是？是否也算杀生？也是杀生，但是啊，不算犯根本戒。就是如果你要杀人呢？这就是犯根本戒了。犯根本戒与不犯根本戒有什么不同呢？就是你的名位死掉了。如果你受了3个5戒，你是佛教的正式的佛教徒啊，你的名字为优婆塞或者优婆夷。如果你犯了这个死，你杀人了的时候呢，你这个名义没有了，那么你会有，这是有很大的罪过。杀一个蚂蚁呢，还没有这么严重，你还是一个佛教徒，但是也有点过失。你不过忏悔忏悔，就会清净很容易一点。这位居士啊，提出一个问题很好。佛家认为呀，执着是一切烦恼的根源，但是世间人却认为执着是许多事成功的基本条件。 如世间的爱、事业、交业的这种矛盾呢，该如何解释？表面上啊，这个说法是这样，但是里边的真实内容不是这样。佛教说执着啊，是说你执着这件事是真实性，是真实性。你因为知道它是真实性呢，所以你就心里面有个悟，你就会啊起舍啊，起执着啊，起贪心，起嗔心，起种种烦恼。那么你要这样的话呢，所以佛教徒应该想办法取消这个执着，观察它是自性空嘛，就是没有执着了。那么为什么啊？但是你做这件事的时候啊，你还是要固定下来，就是宅善而固执止。就是宅善而固执止啊，这句话。那么这个破除去啊这个执着，那么你做这件事的时候，宅善而固执止，你就是要决定这样做。那么呢，如果你不稳，你不决定这样做，我今天做，明天不做。我要去做别的事情的，那么你这件事做不好，你心生般若波罗蜜，你行不来的，你做不来，你也不会成功的。所以这个世间人认为执着啊是许多事情的成功的基本条件呢，那个执着就是宅善而固执，这个执着，这个执着和那个佛教破除的这个执着有点不同，它的含义有点不同。含义的不一样，所以也并没有矛盾。我这样解释啊。至于说世间的爱，是事业和小业等，那当然这可以做不同的解释啊。我大概的这样分析这件事就是这样，你做一件事，你要有恒心。把它做成功，这是佛法所赞成的事情，不是破出去，不破出去这样的心，这样的执着的，所破的执着啊，是更微细的，微细的执着，啊，就是执着它是有真实性的，那个执着是很微细，不是做事业有恒心的，我能专一的，我去学习这件事。去做这件事和那不同。这位居士提出的问题是因缘起说空，所以对一切因生平等观，言因缘起毕竟凡是生有，所以要如何做才能真平等，而只是假平等。所谓佛法不坏世间法，是否即意即在此？真事是那样哈。我酌量你的问题呀，是一切法是因缘生，因缘生所以是自性空，在自性空上观一切法是平等的，但是在因缘生法上看是不平等的，因为因缘是不同的，你有你的因缘，我有我的因缘，你的因缘呢可能会有变化啊。不是有善因缘也有恶因缘，善与善的因缘也有种种不同，恶因缘也有种种不同， 所以有的人发心修行啊，得了汉国了，得必是佛国了，或者幸福之道成佛了，也是各式各样的不同。这些不同的地方是不平等，是不平等的。要说平等的是在自性空那一方面说，那么自性空的这个平等呢，就在不平等上是平等。凭自性空的平等是这样的解释的，不是说你吃三碗饭我也吃三碗饭叫平等，不是这个意思，不是这么讲的。第二，释迦牟尼佛法身呢、啊、不生不灭，言于应身四相啊，尚有四十二劫之限。听别的法师说的，所以说究竟成佛以后寿命随心所欲，怎么说？释迦牟尼佛法身是不生不灭，是的。应身四现呢？尚有四十二劫之限。这句话我不知道，我没听说过，我没听过这个四十二劫这句话。那么呢，究竟成佛以后啊，寿命随心所欲，随心所欲就是他的法身当然是没有老病死，是无量寿。那么他要来到人间成佛，他的寿命是有自在的，他愿意长就长，愿意短就短，这就是自在力，就是这样，就是没有力量能控制他非死不可，没有，是他心里面愿意多活一百年也可以，多活一万年也可以，那现在就走也可以，这个随心所欲就是这样意思。法师啊，一缘起法中观意，无自性地空啊，时空之意，言佛教欲切小概说，一切法非空非不空，乃至啊，真空妙有，而两意呀、啊、有否矛盾，时中应如何解？应如何解释？对，欲切消派呀、啊，他解释空啊，和中观论、大智的论解释空有同有不同，是的，是的。有的人不同，这是人的看法不同，人的看法不一样。那么呢，你欢喜啊中观论的空，你就这样解释。你欢喜欲切实论解释的空，那么你就照欲切实论说的解释。这是啊，人的根性啊，人的好要的不同啊。这个就小唯识的和小中观的呀、啊，空有空，所谓空中有中是有争论。这已经啊，多是恐怕不止一千年哈。啊这是久已有之的事情，我们现在呀、啊，我看就不必去评论这件事，我看不用评论了。第二，依法师说，空的经验成立在于呀、啊，在定中一心观察，并一心力察各种真意。我的问题是。佛语呀、啊，佛经中啊常言无我，楞严云心非在身内身外，所以我们应怎样了解心乃至心力力？这个事情呢、啊，楞严经他也说心不可得，那么呢？你要欢喜楞严经说的不可得，那么就照楞严经去解释啊，你就去看楞严经的解释好了。你如果说是啊，按照大智的论的解释，那么就照大智论解释了。那么像金刚经说，过去心不可得，现在心不可得，未来心也是不可得。那么就照这个因缘生嘛，自性空不可得，但是明了性心还是在的，并不是破坏了。这个中观论说的空啊，空有是无碍的，我 我认为是很好，我也欢喜这个。是第三，般若心经啊，乃大乘般若经之精华，究其义理呀，乃破之虚妄，达波罗蜜多彼岸，成就般若智。但今日很多人呢，只是心经为咒，单作念诵，不求甚解，似乎与心经义理不合。法师认为如何？这个人是这样子，有的人有精进，有的人懈怠，有的人一直的呀啊、努力的修学啊有很好的进步，有的人就是愿意读一读就好了，他不想要去深入的学习，这是人的问题吧，人就是这样的，总是不一样的吧。当然呢，他要是只是读一读啊，而不能不求甚解，那么他就停留在那里，他不容易进步。但是好过不读，你能读一读也好嘛，也是好。第四，中阴身呢，与无恶意有否矛盾？中阴身与恶意没有矛盾，中阴身也是缘起的嘛，也是没有矛盾。是佛教不同部派中啊，对心识如摩罗斯阿赖耶识的看法争议不少。从今日小佛者之立场，应如何处理这问题？这个对的，这个中观论这个小派没说有摩罗斯，也不说有阿赖耶识。只有唯识经论才这样说，那么呢？但是唯识经论这样说，似乎是也说的有道理，因为这个中观论和这个大智的论虽然没说有摩罗识，但他也说我们众生有恶知，啊，有粗浅的恶知，有微细的恶知。有间断的，有不间断的，也算有这种恶知，那也就等于说有摩罗识了。说是没有说阿赖耶识，但是中观论呢和大智的论《大般若经》也说众生有业力，会造感果报。那么这个阿赖耶识的这一部分的意义也并没有遗漏，啊，只是没有立出那个名称，是这样意思。我看这个问题很容易解决。是师父方才说的呀，眼界的界解释为类，对，是的，我是这样解释。第十八类是该解释，是否该解释为境界，即眼生之境乃至意识境。解释境界，用境界解释啊，说舍境，舍生相位出法，用境界的境来解释可以，但是要眼识耳识鼻识，用境界解释就有点问题了，就有点问题。要用类解释呢，这十八类，十八界每一个界都可以说是类，就通不了。就比较好，我看用类解释好过用境，用境解释啊，只是一部分符合，另两部分不合，所以还是用类好。还有其他的解释的，也有啊，用因解释因果的因，十八界这个界当因字讲，也还有那种解释。诸法空相啊，是否即是妙境？这个妙境是假名妙境，要是你修行成功了，那是真实的。临终啊，捐器官要尽快割切，会不会引起死者痛苦？生恨心而不得往生，是有这个问题。 因为医生有的时候啊，他说的话也靠不住，因为医生说这个人死了，这人又活了，再不这个医生的话靠不住，所以医生说这个人死了，假如他还没有死，你割他的眼睛或者哪一部分呢，那就有问题，就是有问题，是的，就是你不容易辨别他是生是死，问题在这里。要说是啊，为了安全的起见，我们等一等，那就有问题了。如果他已经死了，你等时间多了，那一部分坏了，又不好用的，所以这是个问题，这是个问题，这是问题。临终的人是否可以捐赠器官给别人使用？如果可以，是否会影响临终人的往生的情形？这个和那个问题一样。问题这个是那样子，除非这个人呢，他有引力，他的引力很强，不要紧，我死了的时候就算是没死也不要紧，我的眼睛或者我的心脏或者哪一部分好用，我送给你，不怕这些事那就可以。如果你有顾虑啊，我劝你还是不要捐赠，因为你这时候身体不要有这种问题呀、你哀心念佛求生阿弥陀佛就可能往生。要是你因为捐赠人家了签了字了啊，我要捐赠人家，他来动手术的时候你这时候还没走啊，你心里面痛起来就糟糕，这个问题呀、这个问题。要从缘起有来体验呢和明白自性空，如果是缘起空的话，自性到底在何处？缘起空自性就是没有自性的了，就是没有自性。但是没有自性，你不要害怕，那个眼耳鼻舌身意三身香闻触法，一切法还是妄言存在的，还是妄言，舌受显现识还是存在的，只是无自性而已，并没有断裂。什么是不变随缘呢？随缘不变。什么是三法印？这个不变随缘呢，就是你的宗旨不变，但是对别人的意见也随顺一点。如果别人的意见是合理的、可以用的，这样的意见呢，也会对人有利益的，那你也应该随顺一点。不变固定，非要我的意见才行，所以这些是不变随缘嘛。随缘不变呢，大家在一起合作，你就是得要随缘还要不变才行的。如果你特别独裁啊，那就可能会有问题。那么在佛法里面说真如随缘不变，也不变随缘，也有这么解释的。比如说这个自性空啊，你随顺善缘，那么就有阴天或者是圣人的境界；要随顺恶缘，就跑到三恶道去了嘛。但是自性空不变，你看这也是随缘不变，不变随缘了。什么是三法印呢？三法印就是无诸行无常法印，诸法无我法印，涅槃寂静这个法印是三法印。信佛的人呢，应该不该呢？该不该谈风水？这个谈风水这件事啊，佛经里边没有明白的说这件事，没有说这件事，但是佛经里面说。是我们这个身体呀、是我们的业力变现的照感的，我们居住这个世界呢也是我们的大家的业力创造的，那么我们的业力也就是我们的命运，也就是我们的命运，所以从你的身体呀、能看出你的身体，看出你的命运，从你居住的地方呢也能看出你的命运来，但是这种学问也是很微细的，你不精通的时候啊，你就会搞错，所以讲究这件事也不容易， 那么所以佛没有这样告诉我们，佛告诉我们信佛的人呢，你就是注意你的身口意，不要去做恶事，你管诸恶莫作，众善奉行，这就是风水，这就是风水。并且你在大都市里面住过，你就算是这个风水好，但是你控制不住，随时周围的环境会变动，你控制不住的，所以不如啊，你控制你自己，这样反倒是一个最好的办法。多忏悔啊，多消息，多念佛，求生佛果，求生阿弥陀佛果。我认为这个是最好的办法。你要一定去讲究风水啊，可能未必能够成功啊，还耽误了你很多宝贵的时间。我看。我看是这样。行在解释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。这个阿耨多罗翻个无上，三藐翻个正等，三菩提翻个正觉。这个无上就是表示这个正等正觉就是智慧，这个智慧是最殊胜的，没有其他人的智慧能超过他的，所以叫无上，是这么意思。这个正等呢，这个正呢就是真理，你能见到真理的那个智慧叫正，你能通达一切缘起的因果那个智慧叫做等。这个等是个普遍的意思。那么正觉呢，就是总结说了你这个智慧突，就是这个正等的这两种智慧呀、除眠梦之表，眠梦就是无明，除超出了无明大梦之外，就是叫做正表。那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，那要经过三大恶僧期间的修行，你这个智慧圆满了，那么就得到无上，得到这个智慧。佛的功德是无量无边的，但是其中这个智慧的功德是最殊胜的，所以啊，只是说得无上菩提名主佛，其实不只是智慧，还有其他的功德。他请教师父啊，如何能积极而不执着？如何能积极？这个积极呀、怎么样能积极呀？你观察，你思维因命无常啊，我要赶紧多做功德，他就会积极。我要没有功德呀、我将来苦呀。因为佛教的意思是自作自受，你不做功德，将来你得不到可爱的果报，所以自己非要做功德不可。但是我一口气不来就死了，功德做不成了，所以要赶紧做，那么叫做积极，叫做积极。说我等到明天做，我过一会儿就死了，一口气不来就死，很快的，那么你功德做不成了，所以要赶紧做，就会积极。那么怎么不执着？不执着，你要多学习般若的智慧，就能不执着。你不学习呀，他就有执着。我有朋友现在生病，心情很坏，该怎样？该怎么以佛教徒帮助他？他已76岁。这个第一个办法就劝他念佛求生阿弥陀佛果，然后你呀多拜观世音菩萨，也请观世音菩萨帮助他。咦，我看这个办法好。五蕴的舍与六根的舍是否相同？ 这里面有同有不同。五蕴的舍，除了六根的眼耳鼻身的舍，另外包括气之间的世界大地的舍也在这个。六根的舍呢，只是你生命体上的物质，世界是有三个大地舍不在内，这有宽狭的不同。南无阿弥陀佛，这南无是什么意思？南无是、有个救护的意思，就是念南无阿弥陀佛，就等于是请求阿弥陀佛救护我的意思，有救护的意思，也有个顶礼的意思啊。哦，我向阿弥陀佛磕头啊，就是这样意思，也有个归命的意思。归命说个白话就是我听话，我听你的教导，这样意思。第二，愿我速会无为舍是什么？是什么是无为舍？这个我们凡夫啊，是这个是我们这个房舍，我们住在这里遮风避雨，可以避免这些毒虫和恶兽，我们住在这里安全啊，快乐。这是我们凡夫是这样子。这个圣人他一生了这房子呢，无为舍，这个无为也是他的房子，他住在无为里边，住在那里呀，没有老病死啊，没有一切的苦恼，是一个最安隐、最究竟、最安乐的地方。我们住在这样的房子，这个房子是可以破坏，是容易被破坏的，要是有火的问题，大水也会能破坏它，地震也能破坏它，水也大水也破坏它，这是火，风也能把这个水破坏掉。所以这个房子虽然我们可以住，但是它不坚固，可以破坏的。无为舍不可破坏，是究竟安隐的地方，所以无为是舍。但是这个凡夫还办不到，这是要经过长时间的修行啊，圣人才可以。所以圣人是以无为为他的住处，所以叫做无为舍。我解释完了。
好，谢谢。请大家起立。李文俊。谢谢大家。